我们再把刚刚的经文再从1到13节再来读一遍。那这次读的话，你们特别注意啊，对不起，我的要用我的 slide。你们注意啊，看这个字哈，看这个是在第1节、第2节出现，然后在第5节也出现，那我们中文翻成要谨慎，原来的字是同一个字，就是看，你们要小心的看。然后在第9节又出现，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，你会发现在后面的21到23节又出现了很多遍啊，特别是21节，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，基督在这里，或说看。在那里，中文翻成“看哪、啊，基督在这里”，或说“基督在那里”啊。原文是两次看啊，“看哪、啊，基督在这里”，或说“看哪、啊，在那里”。这个就反映着门徒在第一章啊，13章第1节那里说，个对于耶稣说“看啊”何等的殿宇。那21节是下个星期的经文，我们就不多看，我们只看，今天只看从第1节到13节啊，我们来一起再把这段经文读一遍。耶稣从殿出来的时候，为了就是看，就是耶稣对他说：“你看见这大殿宇吗？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。”被拆，耶稣在的一个约翰探案问他说：“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这一切事将要成的时候，有什么预兆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，有说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”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不要惊慌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地震、饥荒，都是灾难的起头。但你们要谨慎，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工会，并且你们在工会里。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。对他们做见证，然而福音必须先传到万民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，不要预先手里说什么，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，你们就说什么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而是圣灵。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起来与父母对敌，害死他们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分酒，必然得救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跟前，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看见主你话语中的奇妙，也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来跟随你。我们把早晨我们所要一起思考的这段经文，求主你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能够跟随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以前呢，不是现在了啊，以前有一个儿歌，叫《当心你的两个小眼看什么》。那我把它改了啊，这样子大人可以唱啊。当心你两个双眼啊，看什么？不是小眼啊，那有些人眼睛比较小，但是不是小孩子的小啊。那有唱过吗？没有。哦，可惜啊。现在唱的都是很难唱的，这些儿歌啊、诗歌都是很简单的啊。我教大家唱啊。当心你的两个双眼看什么？ 担心你的两个双眼看什么？救助耶稣在天上，他用爱心看着你。担心你的两个双眼看什么？还有双耳，担心你的双个双耳听什么？担心你的两个双耳听什么？两耶稣山，他用爱心看着你，担心你的两个双耳听什么？那这首歌呢，其实是在提醒孩子们当，我做儿童在教会的时候唱这首歌，提醒我们眼睛在看什么，耳朵在听什么。注意啊，特别是今天有手机的啊，有电脑的，你的眼睛看什么？你在荧幕上看什么？昨天晚上凌晨2点钟在看什么？在听什么？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，不但只是你的两个肉眼的眼睛看什么，听什么，我要大家思考的，我们两个心里的眼睛在看着什么东西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目标在哪里？我们注目在哪里？我们整天在想的是什么？特别在这个末世的当中啊，在这个末世的里头，我们有圣经的，打开圣经啊，在这个马可福音14章在那里啊，他说什么呢？马可福音13章的第一节那里啊，门徒对这个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请看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。”门徒看的是一回事啊，耶稣要他们看的却是另外一回事。我发现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常常是这样子。神要我们看的是一回事，我们自己要看的是我也要看的。神要我们听的是跟我们要听的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你在马可福音里头，你会看到更多这样的一个教导。我们今天稍微回顾一下啊，你知道在这是一个段落，马可福音4到8章可以说是一个段落。前面有撒种的比喻，还记得吗？啊，耶稣跟门徒讲一个撒种的比喻，后面有一个笑的比喻。耶稣跟门徒坐在船上，啊，跟说你们要防备这个什么法利赛人跟西律的笑啊。然后门徒听不懂，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啊。所以前后有两个比喻，那中间呢？有2次啊，耶稣喂饱众人。第一个就是喂饱5000人，第二次喂饱4000人。5000人是在第6章，4000人是在第几章？第8章啊。然后有3次坐船啊，第三次就是讲笑的比喻的那一次啊。我把大概的马可福音的结构跟大家讲，三次坐船，第一次坐船的时候遇到什么？暴风，啊，暴风，然后门徒们就胆怯，是不是？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在睡觉，门徒就告诉耶稣说：“我们都要丧命，你不顾吗？”然后耶稣起来就平静风浪。然后就告诉门徒说：“你们没有信心吗？”门徒怎么样？极其的害怕，就说：“这是谁？这是谁？”这是第一次坐船。第二次行船的时候发生什么事？啊，在马可福音只是说到风不顺，要路甚苦。 在在那个时候，耶稣看到他们要这个划船划得很辛苦的时候，他就在水面上要走，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啊，让他们知道说耶稣啊走在水面上走过他们。可是他们看到的时候，却以为是鬼怪，然后就非常的惊慌。耶稣就上到船上，风就止住，他们心里十分的惊奇。这在第六章的52节啊，怎么说？因为啊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本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第三次的时候没有风浪，一帆风顺，但是这一次没带饼，然后门徒说：“我们只有一个饼。”你说没带饼，怎么会有一个饼啊？这是经文说的，他们没带饼啊，也是因为我们没带饼吗？然后他又说他们只有一个饼啊。然后耶稣就在那里就跟他们讲了：你们要防备这个法利赛人跟西律的笑。但是他们却很糊涂啊，不晓得耶稣在讲什么。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说：你们难道不记得啊？我喂饱5000人的时候，收了多少篮的这个食物呢？门徒回答了，然后又说：“我喂饱4000人的时候，又收了多少呢？”门徒又回答了。那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就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？你们还不醒悟吗？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的心还是愚顽的吗？你们有眼睛看不见，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”在第4到第8章有一个主题，如果我们没有退回一步来看的话，是很清楚的主题。前面撒种的比喻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那是指到那在旧约里面的人，那些离弃神的，他就说他们看是看见，却不晓得；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。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撒种的比喻在讲一群的人，当他们的内心的心田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们看是看见了，总是撒进去了，却不晓得；他们听是听见了，总是撒进去了，却不明白。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在那里的时候，耶稣讲的是旧约的那一群的百姓，原来是不听从神的。可是你从第4、第5、第6、第7。第8章，你发现原来这个问题不是旧约百姓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是那个时候耶稣所面对的众人，甚至是门徒的问题。来到第8章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没有饼？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？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们心还是愚顽的吗？”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原来看是看见，却不晓得；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的问题是门徒的问题。而且，你发现第二次行船的时候，经文说到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，心里是什么？愚顽的。第三次坐船的时候，同样的，耶稣说他们还不明白为什么，心里是愚顽的。看是看见，却不明啊，晓得；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，是什么问题？是心的问题。我们在这里信主多少年了？主日崇拜参加多久了？团契查经查了多少次？你看了、听了有多少遍了神的话？为什么总是不明白？总是不能够把自己一身摆上？因为我们心里 仍旧是愚顽的，因为我们内心的这个心田是有问题的。这是第四到第八章。第八到第十章呢，我们前后看见各有一个瞎子，耶稣就医治这瞎子，使他们可以看见。你还记得吗？前面有一个瞎子，耶稣医他的时候要挺辛苦的啊。第一次医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我看到了，我看见，只是看得不清楚。我看见人好像什么树木。”所以耶稣还要再医他第二次，然后他才经文才说他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为什么耶稣这个能力好像这个电池啊，这个用到后面的时候不够了啊，要重新 charge 一下再用呢？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这乃是要表明一件事情啊，人的心眼，肉眼是容易医治的啊，心眼却是耶稣基督时常在要面对的，要让我们的心眼能够看见。很多人像门徒一样，他们看是看见，但是却不清楚啊，就看的人像树木一样，是不清楚的，而不晓得的，不明白的。那需要更深的一个医治，好让他们能够看得清清楚楚。后面有一个瞎子叫什么名字？巴迪买，很好，在第八章46到52节啊，在那里有一个讨饭的啊，他就叫耶稣叫什么？大卫的子孙，大卫的子孙。然后他就来，耶稣就把他招来到他跟前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我要能够看见。”耶稣就把他医治好，他就看见，就跟随。中间呢？第八到第十章有三次耶稣对门徒说他必须要受苦受死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第一次在第八章31节，第二次在第九章，这很好记啊，31节，第三次在第十章第几节啊？不是31节，是32节啊，33节啊，32到33啊，那三次都预言啊，他要受死。第一次预言了之后，彼得拉住耶稣，啊，就劝他说：“你不可。”耶稣说什么？撒旦退我后面去啊！是不是还记得吗？因为什么？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第二次呢，门徒听了之后说不明白，又不敢问啊。你现在开始了解了哈，你读到马可福音读到第九章的时候，讲到门徒不明白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不是他们听不见了，不是他们听不出耶稣讲的意思了，前面已经讲过，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啊，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。然后耶稣也告诉他们啊，说我这个喂饱5000人，喂饱4000人，到底剩下多少篮的这个食物他们都知道。然后耶稣都说，你们这些事实你们都知道，可是你们还是不明白。所以耶稣讲说他要预言他要受死复活啊，我这里漏掉了复活这个字哈，受死复活这一个不是说门徒听不明白的，他们知道耶稣在讲什么，但是他们不明白，不明白是什么，他们心里头不能接受。接下去他们就争什么？争谁伟大，争谁伟大。第三次耶稣在预言受死复活的时候，门徒就稀奇害怕。你看见，这是心的问题。八章三十三节，当耶稣讲到他要受死复活的时候，彼得马上说：“ 拉住耶稣啊，不许。耶稣就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，是内心的问题。”8章34节，耶稣接着说：“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什么叫背十字架？背十字架不是当你受苦的时候。你从这个经文里面看，背十字架不是当你受苦的时候。不是你丈夫欺负你的时候，你说我在背十字架；不是你太太在那里骂你的时候，你说我在背十字架；不是你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你说我在背十字架。不是这些的苦，什么叫背十字架？背十字架就是当你婚姻走到一个地步走不下去的时候，你因为要体贴神的意思，你说这个婚姻不能断。我坚持下去，体贴神的意思，这叫背十字架。背十字架是当你这个 final 的时候啊，你说这个，因为神所喜悦的是我仍然不停止聚会，所以我来聚会。你体贴神的意思，不体贴人的意思，你背着十字架。不是任何的苦都叫十字架。我们受的苦不叫十字架，而是在我们痛苦的当中，我们晓得神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是相冲突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走神的意思，按着神的意思而活，按着神的意思而活。我们愿意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金钱奉献给主。我们体贴神的意思，这是十字架。所以，当彼得在那里啊，跟耶稣说不可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面去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。”耶稣背起十字架是什么？因为他体贴父神的心意，是不是？啊，在克西玛尼园祷告什么？然而不要按我的意思，乃是要按你的意思。你可以受苦，很委屈，但是完全不体贴神的心意，就不要说我在背十字架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，如果你注意的话，当门徒不明白的时候，门徒会害怕。马可福音里面另外有一个字眼“害怕”啊，我今天跟下个星期都会讲13章，所以今天我会比较多讲整卷书的一个背景啊。等一下我会回到13章，不要担心啊。世界末日总是要到的啊，所以总是要讲的啊。当他们内心里头是欲望不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，不能体贴的时候，他们乃是在恐惧当中。来到11到13章，接着从第10章之后，11到13章。我们看到耶稣看啊，前面是耶稣在看，耶稣在看啊，后面是门徒看啊。耶稣前面看什么？他进到圣殿里头去看各样的物件，还记得吗？啊，那段经文啊，这个让人家稀奇，为什么出现那一节经文？没有上文下文，好像没关系的啊，其实很有关系的啊。他看到什么？他来看圣殿里头，他不但只是看到圣殿的各样的物啊，他还看见一个不结果的这个树，也就是那成了贼窝的圣殿。 这是在十一章里头我们看见的。耶稣在那里看的时候，看见的圣殿是一个变成贼窝的圣殿。然后在圣殿里面，11章27节，你注意看，耶稣又进到耶路撒冷啊，来到圣殿里头，他看见一批离弃神的领袖。11章27到12章44，而来到13章，他们出圣殿、出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第一节讲到啊，门徒看到这是什么？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们非常敬佩这个什么，这个圣殿啊。耶稣进去看的是一大堆的问题啊，门徒呢，门徒看的是另外一层面的，表面的。你看多么美，多么壮观，多么伟大的一个圣殿。门徒所看的是跟耶稣所看的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耶稣在第二节那里说：“你看见什么？你看见这个大殿宇了？你看见这么大的一个殿宇，你很敬佩是不是？你很欣赏是不是？你觉得这个很稳固是不是？有一天要怎么样？有一天这一块石头不在另外一个石头上，这个殿要被毁。你发现门徒仍然。”和他们的主所看的是不一样的东西，他们总是看表面的东西，他们总是不能体贴主的心意。所以耶稣才告诉你们，他们说你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意思是说你们要看啊，这字就是看。你们看这个大圣殿是不是啊？大的殿宇，你们很敬佩它，可是你们要小心看。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要看得小心一点？因为有人会迷惑我们。我们的心若仍然是欲望，我们眼睛若仍然是看，是看见却不晓得的那一种的看。有一天，我们要受迷惑，我们要受迷惑。你心里敬佩的是什么？那你心里高兴欢呼的是什么？你体贴神的心吗？让我们上上跳跳啊，大叫欢呼的是什么？找到工作了，好高兴！这个里面，这个高兴得不得了，非要打个几个电话告诉人，说我找到工作了，我身份有了，什么问题？我不是说找身份的人有问题哈，不是我的意思啊。但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，我们就想说，开不了口。我们心里面不会为了我们的主，要认识这一位主耶稣而兴奋的。我们那些，我们说我们是内向，我们是不敢跟人家说话的人，但是我们碰到自己的好消息的时候，我们就巴不得到处讲啊。我们内心里头看见的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看主所要我们看的，还是我们只是体贴人的意思啊？所以当13章第一节出来的时候，门徒告诉耶稣说：“你看，这圣殿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的时候，耶稣说什么？你们看见这个大殿宇了？你们要谨慎，要小心，小心的看。顺便把它讲完啊，14到16章，我们这个已经查过的了哈。前面。”有门徒，后面有妇女。前面有门徒在客西马尼园，还记得吗？门徒不能体会主耶稣的心，他们只体贴自己的软弱， 耶稣告诉他们说你要警醒，其他的书卷说这个你要警醒片刻啊，难道不能警醒片刻吗？他们实在太累了，没有办法体会主的心。你说这有点过分啊，人家累了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下一节的时候，当有人来抓耶稣的时候，门徒忽然间有力气奔跑，啊，可能是刚刚在克西马尼园睡了之后才有体力的，不是啊。当他体会到自己的命受到这个危险的时候，他能够跑，他有体力，因为他体贴自己。14章的40节讲得很有趣，他们的眼睛困倦，肉眼也是心眼也是一样，他们看不见，看不清楚，困倦，无法看，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。后面第16章，我们看到一群的妇女在7日的头一日，耶稣复活的时候要来告耶稣，是不是？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忽然间担心说：“哦，糟糕，这个墓门前面有一个石头，大石头，谁帮我们滚开？”他们到那里抬头一看，就看见墓门的石头被滚开了。然后他们就看见少年人，就听到他说什么：“耶稣复活了，耶稣复活了。”16章第8节，很有趣的一节。他们就经文用说，他们逃跑啊，从那坟墓那里逃跑啊，跑到一处又在发抖，又惊奇，有害怕。我们马可福音里面晓得害怕，门徒的害怕是因为他们看不明白，听不明白。当马可福音在16章第8节这里，一群的妇女他们在看见那个坟墓的石头被滚开的时候，听见那天使告诉他们说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们仍然在逃跑，他们仍然在发抖，仍然在惊奇，他们仍然在害怕当中。他们看见了，他有没有看清楚？他们听见了，他们有没有听真的听清楚？他们明白吗？心里面是不是还会继续的疑惑下去？他们这一次不会从恐惧当中体会到神的心意，最初的这个书卷就停在这里，16章第8节。是不是像是问我们，你还活在恐惧当中吗？是不是因为你眼睛看是看见却不明白？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总是不能体贴神的心意。每一次神呼召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恐惧当中，不能回应，我们不能体贴，我们听了多少遍仍然不明白，我们看了多少遍仍然不晓得。这样的我们呢，在末世要小心。小心什么？就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，末世有迷惑。大家打开马可福音13章好不好？在末世里有迷惑。我们来看第13章的5节到6节，一起来念。耶稣说，你要警醒，好，我们下个星期要读后面的一半啊。你要知道后面的是讲你们要警醒啊，警醒那一个字是要醒着，不要睡着，类似的这个意义啊。在这里谨慎是说要看 清楚啊，要小心一点看啊。他们耶稣说：“你们看这些东西吗？啊，那你们要小心啊，你们要谨慎的看，因为末世必有人要起来迷惑你们。如果你们用你们这个心，体贴自己的心意的方式来看，你们用这种愚顽的这个角度来去听这些事情的话，将来有人要迷惑你们，因为有许多的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。”并且要迷惑许多人，在其圣经其他的地方讲到说，这一些假的假啊冒名的基督，他是撑着人内心里头的情欲而传讲道理的。若我们是那样子，按着门徒那样子愚昧的心啊，不体贴神的心，只体贴自己的心，你总有一天你看错地方，总有一天我们被迷惑，我们离弃神。耶稣在告诉门徒说，你是用这样子的来看这个圣殿吗？那你要小心啊，在末世的时候，按着你们这样子的去过人生的话，必有人迷惑你们。千万不要以为说，我只要把末世的所有的征兆看清楚了，我就可以认得出来，就不会受迷惑。这不是这段经文讲的，这段经文讲的是门徒的心，门徒的眼睛，门徒的心眼。若是这样子的一个心眼，只体贴自己心意的心，一个眼睛的话，我们必然要受迷惑。在末世当中，我们必然站立不住，末世有迷惑，我们要小心的看，小心的看。末世必有灾难，从第七节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啊。你们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不要惊慌，这些事是必有。末后，他说这里还不是末期啊，这是在末世里头是有征战的啊，打战的风声啊。这个末期是只是末世的后面一小段，我们今天活在末世里头，然后末期还没来到啊，最后一段的那一段时间还没来到。但是在末世里头，我们有许多人要起来说我是基督，要迷惑许多人。那有些人是按着我们人心里面的欲望来传讲真理的，所谓的真理的，而人就存着自己的欲望，听自己所要听的。啊，提摩太后书就说人，这些人耳朵发痒，不愿意听神的话，是存着自己的私欲去听自己想要听的。当我们不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总会受迷惑。不但如此，还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多处必有地震饥荒。当我们是体贴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是吃不了苦的。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，我们是无法为主受苦的。而这些事是必然有的，我们逃避不了的。我们若要逃避这一些东西，我们就要凡事都要逃避最困难的，为主受苦的这些事情，每一样事情都是为了要避免受苦的话，而受苦是必须有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走在神的心意里头，我们只体贴自己。像门徒，门徒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跟着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人子必须受死受苦，他们不要这个必须受死受苦的道路，他们就陷入迷惑。这里耶稣又在说，多处必有地震饥荒，必然有的。第三，末世有迫害。你注意看啊，经文前面是两个经文，两节的经文的长度 中间末世有这个灾难，也是两节经文的长度。来的讲到迫害的时候，9到13节啊，最长的啊，就是跟前面比的话啊，到目前为止最长的啊，我们来念一下第9到13节来。但你们要谨慎，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，又要。必然得救。末世必有迫害。这个迫害里头，我们要思考几点啊。而第四呢，在14章到23章，这是下一次啊，在提末后必有大灾难，迫害跟大迷惑啊，都全部放在一起了。迫害是来自宗教的迫害。第9节，但你们要谨慎啊，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因为你们要在会堂里受鞭打。会堂就是犹太人、犹太教，那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教会，有来自宗教的迫害。希望我们的教会不会有一天来迫害基督徒啊，但是你不晓得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，来自于宗教的迫害，然后还有来自什么政治的迫害啊，11节啊，11节在这里，人要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，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，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。你们就说什么话？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乃是圣灵。有来自政治的迫害啊，前面还讲到诸侯与君王、国家的迫害、政府的迫害，不是到其他国家啊，其他国家迫害你，是自己的国家啊来迫害你的。第三，有家人的迫害。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起来为父亲，与父亲为敌，害死他们。来自宗教的迫害怎么样？你要清楚神的话了。你不清楚神的话，你不能分辨神的话，教会来迫害你的话，你说教会说的算，那。你持守不了真道的，你要知道圣经在讲什么。有一天，也许有一天，整体的教会在走偏了。今天有一，已经有好多教会走偏了，在 Annapolis 就很多。你仔细看他们的 website，虽然说是基督教，但里头完全是走偏的。今天，如果你到某一个教会，你要站稳立场说，圣经说，这个性别同性恋的问题是有罪的话，整个教会跟你起来作对的，不是说是教会，名义上是教会就站得稳的啊，我们需要清楚神的话。当你面对政治迫害的时候，需要什么？需要胆量。你可能工作都没了，你需要胆量。你可能身份都没了，需要胆量。来自家人的迫害，恐怕有，这个我们很少人会站得住的。 因为我们通常把人与人的关系放在人与神的关系之上。我们会说这个圣经要求什么，总是不至于把我的家庭关系搞坏了吧？这个是没错，但是在某个层面上是有问题的。你不把神摆在第一，不把神的这个与神的关系摆在于我们儿女的关系之上啊，我们不把它摆在于我们夫妻的关系之上的话，有一天我们的家人会带领我们脱离神，这是末世，这是我们要面对的这个挑战。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十三节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我们需要坚守我们的道。我们常常把人的关系，把父母的跟我们的关系放在神之上，我们把我们夫妻的关系放在神之上，我们把我们爱情的关系放在神之上，我们体贴自己的意思，我们不体贴神的意思，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，我们不愿意走主的道路。最后再教大家一首儿歌，我也把它稍微改了啊，双眼不是小眼啊。啊，这首比较大家比较不熟悉啊，但是愿这首诗歌呢，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，你们能够跟的一起跟啊，不是太难唱啊。不是像现在的儿歌那样子，都不晓得拍子在哪里的啊！这个很简单。两只双眼看主容面，两只双耳听主声言，两只双足奔跑一路。两只双手心上为主，两只双手心上为主。后面重复啊，来，两只双眼看主容面。两只双耳听主声言，两只双足奔跑一路，两只双手心上为主。第二节。献我的口，称谢主恩；献我的心，爱主爱人；献上全身每个肢体，一生一世。是你爱你，第二节再来一起，起立哈。献我的口，称谢主恩；献我的心，爱主爱人；献上全身每个肢体。一生一世是你爱你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跟前，求主你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是看得见，也能明白， 让我们的心是体贴主你的心意，而不体贴自己的心意。让我们跟随你，让我们舍己，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。像我们早晨唱那首歌，十字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永不回转，永不回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眼目看你所要我们看的，免得我们受迷惑。我们在迷惑中的弟兄姐妹们，主啊，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眼，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好让我们一生爱主爱人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